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行善的意思是说，你去做那些阿嘎塞的事情，那些对的事情，那些对人有益的事情，你是做那些该做的事情，你恒心在那做正面的事情，对的事情，表示你是要寻求永生的。你做那些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那个是指的并不是说你在地上得的高位的那种尊贵，而是 honesty 真正的正直，有一种 intrinsic value， 一种内涵的价值，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一个表妹夫，这有意思，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儿子15岁，当然15岁孩子知道怎么样，暑假之后爸爸上班回来，大概看着孩子躺在床上懒懒的，什么事啊？这个我的表妹夫跟我是好朋友啊，他就，而且我知道他年轻时候是非常认真非常积极，的确是好人，也可以说是人中间找不到几个像他品行端正没有缺憾的人。好了，他问他儿子，看看你今天你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没有。15岁的孩子他对他说，暑假对他讲的话，这话呢在我们亲戚中间呢传为笑话。其实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问他说，问他儿子说，今天你在荒废年日哈，当然这个孩子不错，今天做了律师也没有荒废什么年日，但是你看问的问题，你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没有。这就是保罗这里类似的话，你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意义，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你真正要的，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所以保罗的话里面，在所有一切他对于福音的讲论中间，这个是最最靠近 Arminian 思想的人的话，最最靠近亚米念思想，就这句话，因着他所要的东西，他改变他的行为的方向，他行为的方向证明他要什么。那刚才我也举了马可福音跟 三本福音是不是都有了那个少年人故事来说明这个论点。所以保罗很清楚，他先没有说因信称义，但是说明的是什么，救恩的需要。保罗从一开始到现在所讲的，虽然起头来讲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是吧？那我们知道他的论点是什么，可是这一段里面根本没有提到义的问题，没有提到这信心的问题，有没有提到？一句都没有提，因为在这里还谈不上信心，救恩还没有显明。到了第三章第四章以后，真正从第五章开始讲信心，为什么信心可以超越我们的行为。这并不是说我们行为 不重要，而是说一个真正想要得的神的义，或者说想要寻求永生的人，他一定是寻求尊贵和不能朽坏的，他的思想一定要寻求什么是真的有价值不能朽坏自己。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呢，你看见保罗一步一步很厉害的把所有人都卡在这里，你逃不了。保罗没有先跟你讲因信称义，先告诉你你到底要什么。所以呢，这个报应两字呢，中文翻得不大好。可是什么方法更好呢？恐怕也很难。报答、回报、给他，都是不容易说出这个思想。第六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所以讲到行为，因为行为表示他要的什么东西。ego 啊，我已经提了，行善作恶都是 ego 两个字来的。ego agathe 啊，行善。做善事，做的事情，做对的事情。所以这里呢，他这个对，那这里呢，两句话是对照交叉出现的。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一个人，这总提的。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倒过来，将患难苦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啊，却将第十节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这里把作恶行善再提一次，而他正好提的方法呢是交叉的，先提把永生给那些寻求的人，把 这个愤怒怒给做这个寻求那些事情的人，然后说把困苦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然后把这个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那这里再一次出现这个交叉对照之后呢，再一次我们看见这里讲到作恶跟行善两件事情。我刚才已经提了啊 ,ego, agathen, 啊这个字啊跟作恶一样的字，都是 ego, 都是工作自己做出来的。那这里有两个字呢，出现两次两个词，先什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第九节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第十节又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有很强烈的意思，福音救恩从犹太人出来，这句话前面也出现过，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一再讲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但是他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什么？在下一句，因为神不偏待人。你不要以为神对犹太人特别好，你不要以为神对希利尼人外邦人特别不好。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行善的复活得生，保罗也这样说，作恶的复活定罪啊，这个不是保罗，耶稣也这样说，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所以呢，先后是有的，总有先总有后，是吧？但是重点在于说神并不偏待人，这个并不偏待人呢，神不分彼此啊，神不偏待人啊，什么人都一样，在他眼中没有人懂得分别，但是在执行上面有先有后，这是保罗所要强调的。所以福音呢，从犹太人出来，先临到犹太人，以后到外邦人。在使徒行传也有这样的话，你们自己以为不快的永生，我就转到外邦人那去，保罗这样讲。所以这个观念在保罗里面相当清楚也很具体啊，从他福音的传扬福音的次序上面跟工作上面都是这样啊。我遇见一个犹太弟兄 Goldberg 啊，他现在不晓得在不在，他说你们到哪里都要先传福音给犹太人，因为保罗这样讲，福音呢先传给犹太人或给外邦人。但我们说那中国人先传给中国人是吧，然后传给外邦人嘛。保罗那个 Goldberg 不，你读罗马书十六节，先给犹太人再给外邦人。所以他说呢，说你们在 San Fernando Valley 住的那些那地方犹太人很多嘛，先去找你犹太邻居传福音给他们，然后再看。那这个呢在保罗的思想里面的确很清楚这样说啊。OK, 这里呢我的看法，因为他提到犹太人跟希利尼人，所以我的看法，这一段你这论断人呢是指所有的人，任何人都一律在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个范围之内，底下才分的有律法跟没有律法的啊，我们看他怎么讲。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的，这里第一次提到律法啊，凡没有律法犯的罪的也不按律法灭亡。那是灭亡还是不灭亡啊？还是灭亡啊！不要说因为不按律法就不灭亡，这样不是意思，总是灭亡的。但是有律法的人呢，按照律法灭亡。那请问这个律法指的是什么？是犹太的律法呢，还指的罗马律法 ？Parish 啊，从字面来看分不出来，因为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用到律法的时候有好多的意思啊。这本书里面 F.F. Bruce 跟我们分析他对于律法的看法 Law in Romans, 第一个他指的是摩西五经啊，第二个是指旧约整体，不止摩西五经，所有旧约都是律法，第三这个律法可能是一个原则，因为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到律法的原则啊，第三章里面讲律法原则，律法的功用刻画在心里，所以律法的原则。第四讲神的律啊，神的律，刚才讲原则呢是犯罪的律，肢体的律，这是一个律，中文翻作律。第四个是神的律，神的律呢不只是十条诫命，整个是神的规则啊，至少有这四方面的意思。所以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很难说。前面讲第三个呢 a principle, 也可以说各种其他的法律 the law of God, 第四个，还有一个呢，这里到哪里去了 ？The law， 第五到哪里去了？我就找不到了啊。呀，主要是指四个。所以呢，当这里说没有律法的，按照律法灭亡，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啊。反正律法以前犯的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所以你知道，灭亡跟受审判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好，这里呢，从十二节开始，那这里呢，十三节转过来，他说，这个中文加上括弧，事实上也是括弧。如果没有括弧呢，你就从十二节直接读到要到十六节啊。凡没有律法的，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反正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的福音里面包含审判。保罗的福音里面清楚的包含审判，这个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绝对不错的。很多新派刚才我说神怎么能审判人呢，因为神是慈爱的，这个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今天我们所接受的福音有一部分非常严重，而且如果没有审判就不需要福音。为什么需要福音啊？干嘛需要福音？我们好好的不会有事啊。好，保罗特别告诉我们，因为有审判所以才需要有福音。没有审判，没有人知道罪的可怕，在罪里面他做了罪的奴仆还蛮舒服的啊，好像一个龙虾，你把它慢慢啊，不要讲龙虾吧，讲青蛙，你怎么煮青蛙呀？用冷水煮，慢慢慢慢，它很舒服，泡在里面，就不知不觉就加温就死了。所以罪的在罪里面灭亡是这样的情形。可是呢，因为有审判，人就知道需要逃脱，那这个逃脱就是福音给他的路啊。所以这里讲，根据前面第一章所讲普遍犯罪的情形，我说啊，中文圣经里面这个一章二十六节前面的标题害人的很，外邦种种罪恶，难道犹太人没有罪恶吗？一样。所以前面从第一章犯罪到第二章这里讲的神的审判，有律法没有律法都是一样，他有律法按照律法灭亡，没有律法怎么也要灭亡法呢？第十三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什么听律法的为义，犹太人是听律法的，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这第一次提到称义 justification 这个字。他说，原来人呢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听了律法就算你称义了，而是因为你行出来，而是因为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啊，这个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句话什么意思？犹太人如果前面第十二节的律法是指的犹太人律法，那么这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那明明讲没有律法，所以后面讲没有律法这个字是指的没有犹太的律法。没有犹太律法的人不一定知道神判定什么样的事情是该死的，但是他本性里面告诉他，这也是所谓 natural revelation 普遍启示里面一部分。前面我们讲的普遍启示包括第一个对于神创造的承认，因而从创造中间认出神的存在。第二部分就是指的人对于一种自然这个启示嘛，哈，自然的知道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哪些该受审判，哪些是可以过得去的。当然这个标准会改变，因为人的知识跟人良心的程度各有不同。所以这里讲的按照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律法。也就是说自己就是自己律法，意思告诉我们说，律法上所定规的事情他自己已经知道，这个是自然启示的一部分，自然启示的一部分。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 The work of the law， Ergo 律法的工作啊，刻画在他们心里。这个中文翻的功用翻得很不错，其实这个字呢也是那个字 Ergo， 律法有一种功用，一种工作，就是什么呢？把这些事情放在他们里面， 底下这句话要稍微费解一下啊，我稍微讲先读一下，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句话呢，我相信读的时候就自然的了解，这里所谓是非之心啊，其实就是良心啊，在别处翻作良心，但是这里呢不知道为什么罗马书里面翻作是非之心。这里呢比较难比较要注意的哈，所谓律法的功用 ergo to normo， normo 就是律法，律法的功用，它写在这个 grapho， 写在他的心里面啊，这个用的字呢写在心里，这个同作见证什么意思？ sum martoro martoros martorosis mar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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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martyr， 就是见证，同作见证 sum 就是同 martor martoro martor 就是见证啊。我们说一个人寻道叫做见证人，是 martyr 是这个字来的。他说一同做见证 ,matorosy 这个字是动词的一个鱼尾，暂时不去管它。他说两样一样做见证，他说律法的功用刻在心里，他的心呢跟他的良心跟他的不是他们的他们律法的功用跟他们良心一同做见证。所以不光是良心做见证，律法的功用和良心两者一起来做见证。良心sense 这个就是 conscience 啊 ，conscience 素就是抗的意思 ，conscience 我们英文从拉丁文来的 conscience， 什么叫 conscience 呢？共有的感觉 ，common sense 就是一个人你的感觉跟我的感觉有些差不多的，这个叫良心。那王阳明也说，良知良能是在里面本来就有的啊，这个一般的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不是不能解释，没有第二种解释，为什么人有是非善恶之心，为什么人知道对错，什么时候有的，开始就有，生下来怎么有的，以后用各种方法来磨掉他的感觉就迟钝了。我小年轻时候读到一篇一个故事，这个讲到这个传福音给印第安人听的时候，那时候西药师来传福音给印第安人，缺少共同语言，因为生活习惯文化不同，但讲到良心的时候呢他懂。哦，良心是什么？良心就是我心里面有一样东西，好像一个锥子在我里面转转转，叫我不舒服。但是他说如果我不理他，过了一段他顿了，我就没有感觉也就好了。这是印第安人对于良心啊，他的领会是根据他们的传统他们文化。可见任何的民族任何的人，只要是各种的，只要他是个正常的就 ethno 一个外邦人或者是各种族裔的人都有良心感觉。这是说保罗就说了，这是因为律法的功用已经放在他们心里面，而且跟他们良心一同来做见证。怎么做见证呢？有两种做见证可能，这里中文翻作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在他原来的意思里呢，或者是否定他控告他，或者是防卫他。那有些人就说良心的功用呢是事先的防卫，事后的控告，这只是人犯罪做的，其实他没有事前事后的分别，或者是控告或者是防卫啊。良心说我是清白的啊，保罗说我在神的面前凭我的良心做见证，这是我所相信的事情啊。那一个人的良心是不是有力量，良心判断我们需要尊重，但是不一定要完全接受，因为个人良心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认为不可以打武器啊，不可以用武器来杀人。所以如果你要入籍美国的话，他会告诉你，你进入美国你一定要对吧，捍卫美国国家，要求你背枪上战场。你说我良心不同意，他可以，你就说你是良心分子，然后你认为不可以杀人，所以这是我良心的问题，他可以不要你去，可以不要你去当兵，但是你必须照着你的良心。有一天如果你杀了人还是有罪啊，因为正好证明你是骗人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当一个人良心发生功用的时候， 他可以控告，他可以为自己防卫，我的良心告诉我该这样做，所以我不能违背。当然并不说你可以逃脱法律的范围，而是你因为这样说，你表明你良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所以你自己在你的良心的见证里面你是不被定罪，不被良心定罪，但是不是不被法律定罪啊。在这里呢没有讲那么远，良心应当是律法的功用是相合的啊，正常的情形是相合的。那我们就说有些人是良心坏到极处，他没有良心，他可以不顾良心的感觉，或者完全磨灭良心的感觉。保罗也说嘛，在这个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这个人良心好像船破了洞一样，沉掉，一定破掉，一定没有办法，因为船破了，它的结局就是沉没。所以良心的功用在各个民族里面是有的。保罗就是律法的功用已经刻在良心里面，所以虽然没有律法，他们自己就是自己律法。为什么？良心给他们做见证，是或者是防卫，或者是控告。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就是凭着耶稣基督这个借呢 by 凭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人，而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我的福音，我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里第一次提到保罗说我的福音，前面在第一章里面看见说他告诉我们说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那你说我的福音跟神的福音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就在于当时福音两个字已经普遍的被用，但是有些人所传的福音，像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有些犹大来的律法派的人主张福音不过是犹太人能够进一步的接受神的救恩的方法，所以如果你要做基督徒，头一件事情你要先入教做犹太人，也就是说你先要守律法啊，凭着律法你受了割礼，你成为犹太人，你就有资格来接受耶稣基督给你的救恩。所以这是别人所传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区分我所传的福音。可能在罗马的教会也听见不同的福音的说法，也可以说今天我们话呢就神学的辩论。保罗说不是，我是传我所认识的福音。那我们已经说过为什么罗马书要写在这里呢？因为保罗要去罗马，希望凭着这个福音能够被他们接纳，因此保罗在这里可以传耶稣基督福音。当然在保罗的心思里面是非常清楚，只有一个福音，若有人传福音跟我所传不一样，他是可咒诅的，加拉太书这样说啊。你知道加拉太书比罗马书写的早，那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这么言论，这么严肃讲话，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混乱已经到了加拉太，所以他不得不严重对付啊，要把所有问题都抖出来好好讲。那么相对之下呢，罗马没有这种情形，所以保罗不需要这么深色距离来讲话啊，所以他就很轻的话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啊。另外一个情形呢，保罗呢更加成熟了，年轻的时候那种极愤的态度没有了，他知道真理的得胜，所以到罗马书说心平气和来写，他用我的福音，他并不妥协，但是语气软得多啊。有些人持不同看法，认为保罗太骄傲了，我的福音别人都不是福音。我相信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保罗不是说用很强烈语气说了只有我对，而是我所持守的信仰这样啊，你们可以接纳很好，不能接纳那也没有办法。保罗不是在用一种很强烈的语气来说到其他人传的福音都错误，可是他坚持一点，他所传的福音确信从基督耶稣来的啊，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这个我提到我的福音，你看各种不同解经书对于我的福音这个话呢，有些人对保罗有些批评，那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好，转过来17节开始真正对犹太人了，你称为犹太人，你这称为犹太人的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啊。底下这些话呢，我相信呢是保罗面对当时很多人自夸之词，他引用啊，所以保罗不是这样讲的，可是呢他借着他们口，既从律法受的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对啊，神的旨意。我相信这些法利赛人或者是法利赛党以行为称义的人都是自称他晓得神的旨意啊，能分辨也能分别是非啊，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的光， 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真理和知识和真理的模范。啊，这个呢，我相信这个从18节到21节、20节，这是当时法利赛人或者是借着律法行为称义人的夸口。所以保罗呢，你这个人底下也就把他们话放在他们自己嘴里。所以到底是不是犹太人每个都这样不晓得，而是有些人，犹太人中间有些人是依靠律法，这就是他们夸口之词啊。所以保罗说呢，你即使教导，你即使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好，算你讲的对，那么你教导别人，自己怎么不遵守呢？所以这句话的所有的语气跟他的出发点还是根据罗马书2章1节所说的话啊，自己犯罪还喜欢别人犯罪，而且呢你会分辨是非，审判别人，论断别人，自己所行和他们一样。所以这里讲呢，有律法的人不能指着律法夸口，你即便你是真正明白神的旨意，分辨是非啊，真正是相信自己是给瞎子引路，你怎么会做这样事呢？你怎么能教导别人而不教导自己呢？你真正知道，真正相信自己有真理和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但是你所说的，你所教训的，明知故犯。那他举了几个点，这些点呢，我们看看啊。有一字是比较难解的 ，sacrilege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我们看下去啊。这里21节，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这句话比较难解啊。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呢？这个庙中之物呢 ，sacrilege， 这个庙中之物使我们想起是偶像庙，但这个 sacrilege 是一个更广泛，凡是跟所谓神圣之物，因为他说是厌恶偶像，但他在神的殿中，这里当然可能是指的祭司还偷取这些所谓神圣圣物，这个很恶劣的事情啊。我们讲一句比较今天的话吧，在教会里面还贪污，教会里面公器私用，这个你到了这种情形啊，那这是怎么说法？23节，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所以呢，神的名在外邦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这里呢是指出犹太人的以律法自夸而不接受救恩，自己的行为败坏，不相信神要审判所带来的结果。可能没有做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偷窃这个奸淫不是大了不起了，就是普通，大家都这么做。我们已经说过，当时整个的社会风气，这不是一个太难，不是一个很容易躲避的事情，所以同流合污。那保罗在这里呢，话锋一转，把外邦人跟犹太人都放在他口诛笔伐底下，叫人看见说，那保罗是不是自己以为比别人好的？一点都不是。他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一个没有可躲的地方，叫他能看见神的光，而接受耶稣基督救恩。啊，就好像马丁路德做了见证，就好像奥古斯丁做了见证。当他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奥古斯丁读到罗马书13章的时候，他忽然读到这里，他正在考虑他的生命要有重新开始的时候，他的朋友，他就大家知道这故事，听见一个小孩子院子里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拿起他在朋友家里把这本圣经拿出来，读到罗马书13章，他读到那里，他说够了。光已经进来，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光已经进来。马丁路德在他教罗马书1515年啊11月在 Wittenberg 教罗马书的时候，他越来越发现，越来越清楚，这个光，人得救不是靠着行为，而是靠着在神面前蒙的恩典能够称义。所以这些呢，就说明保罗所说的话并不是说以自己比别人强，而是摆到一种 conviction 里面，知道自己在罪恶里面，我们在罪恶里面才需要寻求神的拯救，这个时候才会发现什么叫福音。福音不是靠你的行为来满足 神公义要求，也不可能借着行为达到你所要得着永生，不可能。所以呢，这时候才会认识什么叫做福音。所以你若是因行律法，25节，这里呢彻底把律法主义啊，所谓律法主义不是仅仅有律法，而是认为靠着律法能够得救。那凭借的第一个就是靠割礼，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你若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这个我们就懂了。所以呢，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割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这个字割礼跟未受割礼，未受割礼的字呢，中文不能翻，英文也不能翻，但是犹太人两个不同的字，我连读都不大会读，因为字很长，我试试看啊，给你们看一看。这里保罗用的情形呢，是犹太人标准的用法啊。这个在25节，2章25节这里啊，我读给你听，这个几个字，割礼的字 circumcised， 英文翻作 circumcised 啊，这个英文呢叫做 peritomei，peri 就是周边，那我们就知道只是割包皮啊 ，peritomei 把它边上拿掉。这个不受未受割礼呢 ，uncircumcised 就正常的，这个叫做 acrobustia，acrobustia，r 就是没有 ，acrobustia 这个字我也不知道原来怎么来的，所以它是两个不同字，但是中文也不能翻，英文也不能翻，就翻作 circumcised 跟 uncircumcised。其实 uncircumcised 并不是说 circumcised 返回去把它不受割礼，而是没有做的事情。这个 acrobustia， 那这两个字呢，当时是一种互相轻看的名字，外邦人叫犹太人叫 peritomei， 那就是 acrobustia， 这个两个字是一种敌对称呼。所以那个没有受割礼，如果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呢，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注意这个字，全守律法，他岂不是要审判你的有疑问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的割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犹太人，割礼也是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问，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里的前面一段讲法是很容易理解，他这个申论跟用的字都很浅。最后一句话要想一想，他说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里呢，关于称赞这个字，因为称赞这个字啊，跟犹太人这个同一个字根。你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这个犹大的名字 Yuda， 这个到新约的时候，这个字在希腊文那边有叫做 Yodias 啊，这个字呢从旧约的称赞来的。所以这里呢，保罗在提醒犹太人，你称赞犹太人为什么要提到称赞呢？因为犹太人是神称赞的吗？你的名字犹太犹大是神称赞你吗？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这人的称赞意思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受割礼的称作犹太人，那些未受割礼才真正被神称赞的啊。这里呢，保罗蛮幽默的，用这句话呢，中文翻出来并没有太多意思，变成说这人称赞当然也是有意思的，这人称赞因为他行律法所以被称赞，但称赞这个字本身从犹大这个字来的。所以犹太人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犹太人神称赞，你是自己称赞自己，并不从神来的。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外邦人虽然没受割礼，但是神说这样的人是行做得好，比你这有疑问犯律法的更加可靠，更加可受称赞。所以这人的称赞从神来，不从人来。这句话呢，保罗把犹太人放在里面，放在他的指责里面。什么是真的犹太人？不是外面，是里面。那里面是什么呢？那我们再看。所以这里很自然引出一个问题，那这个我们下次谈。那么律法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有律法呢？难道犹太人有律法是没有意义的吗？ 所以下一个问题，保罗要面对的问题，你看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来，犹太人什么长处呢？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前面把这好像把割礼、把犹太这个律法都打掉了，但保罗到了第三章又回过头来讲，为什么神要把律法跟割礼给犹太人？简单的说，就是用割礼来见证犹太人相信神给他们救恩的道路，律法，那是相信，不是行为。啊，这是保罗申论的一个转弯的地方。他在第一章里面把所有的罪都列出来，所有人都在罪的底下。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你可以找到影子，保罗说律法把人都圈在定罪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律法，但是只能从犹太人观点来看，外邦人也一样在律法底下，虽然没有律法，自己是自己律法，而且也违背了自己良心的标准，所以常常被定罪，往往是被控告，良心里面一定会被控告，那所以产生了对于福音的需要。那么无论你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无论你受了割礼不受割礼，都一样在律法的控告底下，这就是我们需要救恩的原因。好，今天我们呢就罗马书讲到第二章讲到这一节。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